主后2018年9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做一个智慧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让我们一起站起来，来赞美我们的神。
Hey
的时候，主啊，你依然爱我们。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啊，我们要向四面八方来宣扬你的作为，我们要向四面八方来传扬你的福音，恳求你给我们力量，恳求你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当中，我们把你的话语传扬出去，把你的话语能够讲述到每一个失落的羊的心中。亲爱的父神，恳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我们也看见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合意的地方，我们也看见在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自我，我们不愿意束缚在彼此的里面。恳求你使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互相扶持，我们可以互相扶持，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享受从你而来的和平，从你而来的平安。这样感谢祷告奉奉主的求。
Yeah. Thank you. 要勇敢的往前行，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到我们前面的拦阻，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风浪，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前面的困境，我们却往往忽略了主你就在我们的船上，主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为不管前面的风浪有多大，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就不再害怕。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我们一生跟随你，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生命将会不一样，我们将会尝到你的恩典跟你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来欢迎上个礼拜来到我们当中的富强教会的哈，叫泽芬啊，泽芬热烈掌声欢迎一下啊，好，很棒哈。那因为他礼拜天他没有时间敬拜了哈，他就找看礼拜六有哪一个教会，就我们太平区教会有礼拜六的崇拜，他就来到我们当中哈。感谢主他的心是渴慕神的没有敬拜他的心就。觉得上帝的那个恩高，上帝的能力在他的生命当中那个缺乏，所以他渴慕来到敬拜当中，再次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我常常在鼓励弟兄姐妹，敬拜是重新得力的，敬拜是帮助我们跟上帝有更美的关系，让我们面对一个礼拜的工作的服侍，让我们更能够有力量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15-20节哈。我们请一起来念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好，这样的经文我们在读的时候，我想我们内心也会得到一些提醒跟帮助哈。上礼拜我们台湾特别是南部发生了这个823炮战我看到这个。在新闻在报道的时候，就很多的创意我们都知道823是很有名的金门的炮战想不到这次的淹水也很多房子被泡在水里面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名词，这叫823炮战，只是那个炮不太一样，是泡在水里面南部很多的地方，从云林一直到屏东，很多地方都泡水了。 这次的水灾哈，这次的水灾啊，造成了一些人的啊，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你看，这个在白河了，哦，这在白河，那水淹到那个屋顶上面，哈，屋顶到一层楼高，哈，这样一个深度，哈，啊，非常的严重，哈。好，这样的一个水灾，哈，啊，跟过去的台风，哈，不大一样，哈。这个水灾，这是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所带来的一个西南气流，啊，让南部啊淹大水，哈。过去台风大概都会撞到中央山脉，然后大概下雨都会下在中央山脉，然后从山上水这样流下来，流到平原，然后平原就可能溃堤，然后就淹水，哦啊，但是这一次，哦，是下在平原，哦，几乎都下在沿海，哦，下在这个平原的地方，哦啊，比较山上反而没有下那么大的雨，哦啊，结果这样，欸，也淹水，哦啊，当然有人说是地层下陷，哦，我们，西部这地区有一些地方是地层下陷，当然有一些人是觉得说，哦啊，一些水沟，哦，水沟啊没有好好做好。我这个人是觉得我们的水沟可能没有清污啦，因为很多水沟会泥沙那个灰尘啊什么一直累积，哦啊，久了久之垃圾就流到水沟啊。以前我们就看到有人在挖水沟，对不对？水沟把那些泥沙把它挖起来，但是现在你很少看到有人在挖水沟了。所以整个排水那个水沟本来是很深的，但是因为累积那个泥沙，那个排水的功能就越来越弱啊。因为哦，水沟哦大家看不见嘛，政治人物从政治人物的角度来看，他要去清水沟哦，他看不到政绩，你知道吗？他宁可盖一栋什么样的建筑，他盖一个什么铁路，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哦，让人家看得见的，这个是什么？这是他们可以剪彩的，这是他们可以很风光的。他们宁愿把钱花在那个地方，他们却很忽略的这些排水系统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财产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政治人物有时候他们哦眼光如豆，他们常常存在一种心态，反正哦我只有四年，反正哦我连任只有八年。很快就过去，只要在这八年四年当中不要发生下大雨，不要发生超大的豪雨，我就平安无事了。人这种心态是什么心态？这种叫什么叫一种侥幸的心态。人的生命常常有一种侥幸的心态啊，不要紧啊，告诉那些需要再说啊。我们告诉他们说，你的生命很重要，你的生命将来会关系到你的永生，你信耶稣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永生啊！不要紧啊，医疗这个供啊，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那种侥幸的心态，那无所谓的心态，觉得说啊没有那么重要。常常因为这样的心态，人的生命，人的啊那个重要的价值就在那边失落了哈。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要很谨慎，我们要很谨慎。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哦，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你们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你们应该要努力，你们要遵行上帝的话语，要遵行上帝的话语，你们才能够进入天国。耶稣就讲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他们耶稣讲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如果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那如果你听了我的话没有去行的人，那你如同一个愚笨的人，你是把房子盖在沙土当中。耶稣在那边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得救，我们不在于我们信耶稣就好了，信耶稣是一个开始，信耶稣是我们的生命不断去经历耶稣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耶稣的荣耀，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我们的生命都要这样去努力。所以耶稣在告诉我们，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你为你的生命付上了多少？我小时候我们家要盖房子，我们要盖新房子，我很高兴啊，但是我们家没有钱啊，所以没办法，那时候要请挖土机根本不可能，对不对？那么小那时候挖土机也很难请，我们都要自己挖，我们家在那个山坡上面，你知道那挖那个山要填前面的土，在挖的过程上那个泥土是很硬的，很硬的，有时候敲到石头，你知道为了要盖房子，我光挖那个土挖到整个手都碰趴起水泡，然后又流血，但是要不要挖还要挖，因为要盖房子就这样挖，小时候就这样子的，很辛苦，但是我们知道盖房子很重要，一定要挖地基，一定要挖下去，我有一次，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去印度，去印度 有一间公司哈，他是做爱迪达的鞋子，哦，就去那边哈啊做一个感恩礼拜，顺便参观他们的公司哈。好，啊，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刚好在生产，他们开始第一批的生产，他们要交货的时候，他们就邀请啊几位牧师去到印度的地方，那印度的南部哈，那边做一个感恩礼拜哈，感恩礼拜。好啊，这个是我去的时候我拍的照片啊，就是他们原来那个土地，你上面看哦，好像都是泥土啊，其实哦下面都是岩盘，镶着岩盘。这是从那个他们在打地基的时候，他们要打地基，然后打下去，全部底下都是岩盘。他们原来已经规划好了哦，就会打之后才发现下面的那个岩石非常的坚硬啊，那要打哦，他说那个机器打了之后，机器很快就坏掉了，坏了好几台。那个我们去的时候，那个总经理是他的一个大董事长的弟弟，他就这样分享，他说他原来哦，他信仰不是那么好，但是当他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在那边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发现很大的困难，因为机器一打，机器就坏掉，那里面的那个岩盘那个盘石哦，非常的刚，非常的坚硬，机器打了没有多久就机器就坏掉，他无路可走了，他没有方法可以做了。他跪下来祷告，上帝就这样帮助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后来就成为他的真正生产。而我后来我听他这样分享之后，我就拿了一块石头回来啊，这是我从印度带回来的哈啊，这不是结石哦哈，这是石头哦，石头哈啊，我拿回来就做纪念啊，我觉得啊真的太美了哈，哎。他要打地基齁，结果发现岩盘齁，要打岩盘那岩石齁，那是很不简单的。耶稣说一个聪明人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老讲盖在磐石是不容易的啦，盖在磐石比我去挖那个泥土齁，挖我们家的那个地基齁还要辛苦，对不对？但是你盖在磐石上面，你的房子就能够坚固。耶稣在讲的不是真正的房子，如果是真正的房子，你一定乐意挖到手流血你都无所谓。如果你是为了要盖一个你自己要住的房子，我跟你讲，你绝对不会偷鸡摸狗，是不是？你绝对想尽办法把你的房子盖得非常的坚固，是不是？即使这个房子你只有住几十年，但是你仍然用心把你的房子盖好。耶稣在那边讲的不是在讲你的房子，耶稣在讲的是你的生命。那你盖房子用这样的心态，你要住你自己的，你要盖你能够住的房子，你用这样的态度这么认真，那么你对你自己的生命你用什么态度？耶稣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要能够好好的去回应耶稣对我们所说的。所以耶稣说，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但是愚笨的人，无知的人，他们就把房子盖在这个沙土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他在讲他在讲这个建造房子的比喻是用在登山宝训的结论了齁。在登山宝训当中，耶稣用了很多的福气在鼓励弟兄姐妹啊，他啊怜悯人的有福了齁，耶稣讲了八福，对不对？用各样的福气。但是耶稣最后在这个登山宝训的结论，他说齁，你的生命一定要像一个聪明人，把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面。你需要用心，你需要投入，你需要让你的生命真的在那边活出上帝对你生命重生的那个价值。你的生命要活出这样的价值。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讲这样的话。其实耶稣在讲福气的时候，我们都很知道，其实福气我们都很想要，台湾人都爱福气啊，福气啦，对不？哦，弄来几袋福气哈，福气我们都很想要。但是你知道有福气，如果你没有好好用心，你如果没有好好的付出，这个福气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有永生，但是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即使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你的生命没有活出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个拯救那个恩典，你还是距离很远。耶稣说，你们在呼求我主啊主啊的人，谁会呼求主啊主啊的人？就是那些很爱祷告的人嘛，是不是？不是吗？很爱祷告的人才会呼求主啊主啊齁，有一个教派主啊齁啊，我去韩国齁啊主啊，我也觉得有一些我们台湾的教会的牧师 也很喜欢呼求主啊主啊，但是呼求主啊主啊不一定得救了。耶稣说，除非你们真的遵行我的话，除非你们真的遵行我的话，知道不一定拥有。跟隔壁讲一下，知道不一定拥有。要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就是你遵行上帝的话。我们看到诗篇第一篇，其实诗篇从头到尾150篇哦，诗篇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要怎么样得到福气。所以第一篇就告诉我们，我们前面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诗篇的第一篇一开始就告诉你，你要怎么能够得到福气。这个福气就是什么？就是你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到什么样的程度？昼夜思想，昼夜思想，让你的生命跟上帝是连结的，让你的生命是跟着上帝的呼吸，跟着耶稣基督的心跳，你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你能够感受到耶稣对每一个人生命的爱。不是你自己得救就好了，如果你是一个耶稣的门徒，你一定能够很清楚知道耶稣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不是吗？但是我们真的有活出来吗？我们真的有活出来吗？我们教会称为先教的教会，但是我们的教会真的有能够称为先教的人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把耶稣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吗？以弗所书我们很简单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前面的部分，保罗在告诉这些以弗所的教会说耶稣是谁，介绍耶稣给他们知道，后半部就在告诉他们说，那么你们的信徒，你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们的生命要怎么改变，你们生命要怎么活，这就是以弗所书后面的部分。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要改变，他的生命要转化，他的生命要成为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怎么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你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嘛，你越来越能够感受到耶稣的心跳，他的呼吸嘛，不是吗？所以加尔文这样说，加尔文说，如果信仰不能够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彻底的信仰化，并且把我们改造成为新造的人，信仰就与我们无异啊。我觉得这句话我很喜欢的，信仰不是我信了就好了，信仰是一个改变的生命，信仰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因着耶稣基督让我的生命不断被改变，让我的生命更多的享受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觉得我有一次去探访我们教会，有一个你不知道有没有认识，这个杨永凯，他是高雄大学的教授，他的太太叫林凤英，在仁爱小组，对不对啊？凤英啊，我就去他们家探访，他分享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从小就很特别，他常常看到不应该看到的人。什么叫不应该看到的人？别人看不到的，但是他看不到。他从小就这样子，到一个地方去，如果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阴的地方哦，别人看不见，他就会看。他常常跟他爸爸妈妈讲说哈，那边怎么这么多人？那爸爸妈妈吓死了，你知道吗？他就这样子啊，他从小就是特别，他一直到来到教会之前，他都这样子。他常常就看到不应该看到人啊，那些人在那边走来走去。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也不大清楚哦。他就，我只看到很多名户了。好，他真的是这样。他说他来到教会之前，他常常看到，但是他受洗之后，他说他受洗之后，他甚至说来到教会有时候都会看见，他还没有受洗之前哦，有时候他都会看见，他即使已经来到教会了，他还会看见，但是他说哦，他对我们说，他受洗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他没有再看见，阿门。我相信我们的受洗是一个生命的转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印记，不是一个圣灵的印记，或是耶稣的宝血的遮盖而已，是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上帝的恩典，越有耶稣的能力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符合耶稣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人。好，那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 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保罗用了几个动词，很重要的动词。我们看见这边有讲到说，你们不要像什么，不要像什么，不要像什么，这些动词。那么另外一个动词是什么？你们要当要怎么样？当要怎么样？当要怎么样？啊，这个这边很让我们清楚，这些动词，这叫命令动词，命令以太的动词。什么叫命令以太的动词？就是你必须要这样做。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你生命应该要这样做。第一个，他有一个否定的，不要，不要做愚昧的人，不要做糊涂人，不要成为一个喝醉酒的人。可见那时代很多人都在喝醉酒，有时候喝醉酒跟圣灵充满好像很蛮接近的，我分不清楚到底现在是圣灵充满还是喝醉酒。好，那时代有一些这样的现象，保罗说你们的生命要改变，你们过去这样子，你们不要再这样子，你们成为基督徒，你们不要再成为愚昧的人。你有没有愚昧？有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很愚昧，我相信上帝给我们的是智慧的，是不是？上帝给我们的是智慧的。好，那保罗也告诉我们，你要怎么样？你要做一个智慧的，要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然后被圣灵充满。这就是我们要在那要已经要能够慢慢学习，让我们的生命被转化。好，这边有三个部分，当然这个三很重要的动词哈这个保罗说你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常常在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我们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你是一个智慧的人。你跟人的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家人的关系，你在工作上的表现，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众人因着你信耶稣基督，你是一个基督徒，人家对你刮目相看。很感谢神，我们过去很多的先辈，很多的信仰的前辈，他们真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当你去就业的时候，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主管一知道你是基督徒，他都会特别的怎么样，对你肯定。基督徒他的品格是不一样的。我在嘉义就曾经有一个姐妹，她信主没有多久，那有一个法官哈，有一个嘉义的那个地检署那个地方法院的法官，他要找一个来照顾他的孩子、清洁他的房子的人。他说很多人去那边应征呢，但是只有他一个基督徒。那个法官就因为他是基督徒，就选了他。啊，其实他信主也没有多久，但是他就觉得很受帮助。他因为他人家对基督徒特别的看法，绝对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们的历代，我们的这些信仰的前辈，他们在整个社会当中成为美好的见证。基督徒很重要的特色，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怎么样去智慧？因为你敬畏上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智慧，你就会得到帮助。犹太人他们在求神迹，他们希望看神迹，结果他们看到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让5000个人吃饱，这么大的神迹他们竟然没有看见，他们只看到饼可以吃饱。我们有时候看神迹，用眼睛去看，常常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所要的东西，而不是真正上帝在彰显。有希腊人他们要要求智慧，求人的智慧，他们只会在那边思辨，只会在那边做思考，他们看不见原来十字架是最大的智慧。所以保罗说十字架在一般有智慧的人当中，是因着十字架他们成为愚拙的人，但是十字架对那些愚拙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成为智慧的人。那个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因为你看到十字架的宝贵。弟兄姐妹，你要成为有智慧的人，就是你要看到十字架的宝贵。不是这只十字架很宝贵，这只十字架只是木头做的啊。这个十字架它会有宝贵，是因为耶稣曾经被钉在上面了，是不是？绝对不是因为这只十字架有什么力量。十字架现在被人家流行，十字架现在被人家肯定，十字架被人家看重，不是因为那个十字架的属性是什么， 不是他的才子是什么，不是因为他是荣泽长老他所做的十字架 就特别的有灵感，不是荣泽长老你们知道吧，坐后面那个啦，不是某一个人做的，或是不是某一个 才子做的，十字架能够带出力量是因为耶稣被钉在上面，耶稣带来很多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要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人是有限的，我们只有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仰望神，让神来带领我们。保罗在这个智慧的这个里面当中，他看到，让我们看到这个三个部分，一个是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啊？爱惜光阴哦。第一个爱惜光阴哈、他这样说，为什么爱惜光阴呢？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世代邪恶。哎，你俩看这一列，刚刚保罗的逻辑思考是不是有点问题啊？爱惜光阴跟这世代邪恶有没有关联？有时候你光看的时候，你真的不大清楚。在台语就做清楚哦，台语的翻译做好哦。台语怎么写呢？台语讲啦，讲吼爱保守机会，机会跟光阴。我们说爱惜光阴，就好像我们要把握时间。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机会。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没有抓住，你就成为愚笨的人。当福音传到你的面前，你没有接受，那就成为愚笨的人。当你看到这个十字架上面的救赎，你没有领受，你就成为愚笨的人。你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就怎么把握？你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机会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这里有两个部分，不要浪费生命，因为可能我们要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把握机会。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多的时间耗在哪里？耗在哪里？我已经滑手机，对不对？低头族，对，很多人哈。所以感谢主，我们来做礼拜，我们都没有玩手机，对不对？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来做礼拜还在玩手机的，不一定要玩手机，他可能在找资料。我觉得这样都没办法让我们专注在敬拜当中。敬拜应该把所有东西都放下来，我们单单的用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我们的神。有些人可能浪费在什么喝酒，有些人可能浪费在赌博，有些人可能甚至浪费在玩乐，很多现在年轻人的引诱太多了，太多了。我们真的要把握机会，我们要把握时光。你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你要把握机会。你怎么去装备你自己？你在寒暑假，我们都又要开学了，开学了没有？又开学了哈！你看，那么快暑假过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暑假你得到什么？这个暑假那个魏远，什么那个定远，这个暑假你得到什么？两个月啊！开学问了太敏感的问题啊，这个不大容易回答哈。老实讲，我们可能一眨眼啊，那这么快，刚放暑假而已，马上就要开始上课了，这么快哈、时间在过真的很快。一个有智慧的人，就是你要把握机会，你要把握时光。另外一个，当然保罗说什么？他说：“跟这个邪恶关有什么关系呀、啊？邪恶，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可能会被邪恶影响。这个社会上也有很多邪恶啊，除了。”三七的对我们的影响，对我们的那种生命哈、浪费掉而已之外哈、也有可能在很多的议题上面，我们会被这个世俗来影响。同性恋的议题可能都会造成我们的影响，也有可能什么？也有可能说谎。台湾是一个说谎很严重的地方哦，大家都骗囡啊，骗囡啊，主持人都给骗。骗个大行，安尼吼，安尼骗，所以我发现讲啊，撒谎是魔鬼的头，这很严重，所以我就跟每一个做父母的讲说，魔鬼个骗囡啊，咱来讲咱来教囡啊，教过孩子，你是在骗孩子。台湾人就像双计啊，政治人物啊，咧讲诶欺骗的一大堆，我们的社会充满了谎言，我们台湾跟中国更离谱，听说更厉害，他说十亿中国人九亿都在欺骗，还有1亿在做什么？在训练的。你们没有听过？ 十亿中国人说九亿在骗人，啊，一亿在还在信骗人呢，哈，真的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去中国的人，哈，中国人我们要很小心了，哈，好，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你们要用智慧跟外邦人交往。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那边特别强调，你们要爱惜光阴，这边又再次提到你们爱惜光阴，是因为什么？你们要用智慧跟外邦人，跟外邦人有关什么关系？因为外邦人是邪恶，有没有可能？外邦人他们没有上帝的话语啊，他们的生活被世界影响啊，他们的价值观啊，所以现在不单单只是同性恋，还有另外更严重的可能是什么？那种情欲的那种发泄，或是一种那个性开放等等，这些东西都会接踵而来，或影响我们的生活，都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没有用上帝的话，我们没有抓住跟上帝的机会，我们可能就会被外邦人影响了。有时候我会跟这年轻人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不要随便我们在交往当中我们就跟他发生了关系，因为发生的是关系一辈子的污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啊。很多的年轻人说啊，牧师啊，大家都这样，人外面都这样，拜托的教会里面跟外面如果同样，这样你就没有见解，对不对？我们另外一个点是我们不会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跟外面差不多嘛，我们跟外面的人差不多，你还传什么福音？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跟外面的生命不一样，我们就可以传福音嘛，因为他们需要得救嘛，因为他们得到释放嘛，他们得到医治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是一样的，那你要传福音吗？我们现在不会传福音，有可能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跟外面的人是差不多的，我们的生命要被转化，要被改变，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保罗第二个在讲到的，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智慧的第二点很重要的是明白上帝的旨意。人生最大的危机不是失去或失业，或是没有赚到钱，或是生活很有多么辛苦，而是你的生命找不到你的意义，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生命找不到一个生命的价值，你活着没有快乐，你活着没有目标，你活着没有盼望，那是你生命最大的软弱。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你要清楚知道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命定，他的命定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命定。我为什么在鼓励年轻人说，我们不要只是我们在团契聚会就好了。我过去在嘉义的时候，我就要求年轻人，我们的青少年团契寒假一定要办那个造就的营会，两天一夜，造就训练，让我们能够被装备起来，让我们更重新。然后暑假我们就走出去做短宣，做福音布道，去到原住民的部落去帮助他们传福音的工作。最后一个晚上是布道会，让他们自己设计，他们怎么样学习布道，他们怎么样去做见证。我看到这些年轻人的生命都不一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找到一个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盼望。如果你生命活着每一天都这样过，你没有得到让人得救的这种喜乐。我们最近我们教会有三个那个幸福小组啊，我参加都很感动，看到一个人来了啊，大家欢声雷动啊，欢迎你来了啊，我们祷告很久要等他来哦，有时候他会很多的拒绝，你知道吗？啊，这个高云宣教师就很喜欢说，他们很喜欢就拿那个尚方宝剑，我下礼拜不要来了，对不对？那但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邀请，哦，他来了，我们的心就很高兴。哎，不是已经累得要命，但是看他一来哦，我们高兴得要命，你知道吗？哦，本来是很累的，但是看他一来，哎呀，上帝的恩典啊！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没有这种 supply， 这种这么快乐，常常被经历上帝的爱？你如果没有服侍，你如果没有带出一个盼望的生命，你的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保罗在前面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就是上帝的命定， 上帝盼望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你都能够活出上帝的真善美，这是上帝对你的命定。所以你的生命要带出个盼望，你的生命要带出个意象，你要知道很清楚，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掌权，让你的生命更有影响力，成为他美好的见证。所以你要怎么去明白上帝的旨意？我有一本书叫这个明白上帝的旨意啊，这个是Bernie Smith 这个作者哈，他就讲到两个，他说你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一个你要什么啊 ，back to the basic 哈，就是你要回到原点，你要回到最起初，你要回到原来上帝创造你的那个价值。我听了他在分享这一段点的时候，他就引用保罗。保罗一生的改变，其实他最大的改变在哪里？在大马色嘛，对不对？大马色的路上，当他走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遇到了耶稣光照，这个保罗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两句话，保罗讲的两句话，第一个，主啊你是谁？第二个，主啊我要做什么？你的人生常常要问这两个问题。你如果认识上帝是谁，你就更需要上帝的带领。所以加尔文说，你要不断的认识上帝，你也要不断的认识你自己。当你在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更认识上帝。这两个是彼此互相在运动的。所以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就问这两个问题：主啊，你是谁？主啊，我应该做什么？弟兄姐妹，你要问这两个问题。你要做什么？你的生命活着的价值在哪里？这个作者他另外一个他说哈 ，Back to the Bible 就告诉我们，他说你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你生命的指引者，圣经是你生命的帮助者。所以诗篇119篇105节那边这样说，我们起来念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好。这个灯哦很重要哦，灯是什么？灯是我们比较照在前面嘛，是我脚前的，所以用脚，它走在我的每一步的当中，上帝指引我。然后光呢是比较照的比较远的，让你看得更远，让你看得更远。你因着信耶稣的缘故，你要得到这样的光，你要得到这样的灯，你要看得更远，你要看到，你要成为生命上帝所祝福的生命。好，所以你在领受上帝的这样的旨意的时候，你要很清楚，这是我这样的决定，我没有更爱神，我没有更爱人。第三个，你要被圣灵充满。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圣灵充满。有时候我们对圣灵很熟，我们很喜欢讲圣灵，因为我们的圣诗有很多圣灵，我们的圣经很多圣灵，但是我们却往往跟圣灵距离很遥远。圣灵不在于他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圣灵所表现出来的是你为了福音大发热心，是你为了福音的缘故，你愿意分享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样告诉我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的同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让你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当一个愿意传福音的人，当一个愿意去分享耶稣的爱的人，就是圣灵在做工。圣灵的印记就是你是一个愿意分享耶稣的爱的人。我们都要成为那个种子，那个耶稣说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面，我们就没办法长出更多的粒子。麦子如果它是一个很坚硬的壳，它就没办法长出许多麦，许多的长出一个麦田，它只不过是永远是一粒麦子。它要破壳而出的时候，它必须要有勇气，它必须要有力量。我们的生命常常要被击破，击破才能够产生新的生命。我们是一粒麦子，麦子是被那个生命是被包一个壳包在里面的，那个生命如果没有破壳而出，那个麦子就没办法结出更多的籽粒来。 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勇气。我们知道圣灵就是在帮助我们，圣灵就是这样给我们力量。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从破碎到自由。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
Thank you.
见证吗？除非你的生命被改变，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怎么会成为美好的见证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跟外面的人一样，那么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带领他们进到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祈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被改变。这个改变的过程恐怕可能是破碎，恐怕可能是一个被挑战、被翻转、被挖掘。我们甚至要像以利麦子死了，才能够结出更多的实力来。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更多的仰望神。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得到你的这样的恩典，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享受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更需要的是我们的生命被你翻转，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因着我们让众人知道主你在我们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成为圣灵浇灌的人，让我们的有圣的浇灌，我们就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再一次的被这样的经文来提醒。主，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愚昧的人，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主也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不单单只会呼求主啊主啊，更重要的是按着你的旨意去行的人，真的如同建房子一样，将他的房子建在磐石上面，这样的房子将成为牢固的房子，坚固的房子。在永生的时候，主你要看见我们的喜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只是呼求主，而是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主，能够将主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上帝的荣美，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见证，我们能够传福音，带领人来到主你的恩典面前。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边了，谢谢。